周报的第四页，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27周年庆，我一直问上帝说，上帝你要我讲什么题目？那上帝他的引导是要让我讲关于最近发生的事情，那顺便呢也提到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因为我们的教会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大家猜猜看，教会的目标是什么？爱教会，这是其中之一。教会最重要的目的是传福音啊， Amen。教会每一个教会它都有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使命，但是 overall 来讲，每一间教会一定是什么？传福音的， No question about it。 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教会的使命，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用什么方言，无论用什么这个各地方民族的语言，最重要的传福音，你要把福音讲解得清楚，你要把福音使命带给人的新生命，要把它传讲得很清楚，让大家知道。做牧师的要做教导，要让大家明白福音的本质、福音的使命、福音的内容是什么。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我们教会呢，牧师师母最重要的就是要发展各位 fulfill your calling。 我跟师母的 calling， 我们的呼召就是要帮助建立大家。我们教会将来是非常多样性的，没有说就一个样子而已，是多样性。这个多样性不是像我们现在社会上这种 diversity， 不是，而是在神国的里面，你是基督身体的手，你就尽量做手的事情，你是基督的眼睛，你就做眼睛的事情，你是基督的脚，你就做基督脚的事情，你要完成神国度里面的功用。这就是我的呼召。你们是手的，你们是眼睛，你们是手的，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fulfill your calling。 要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你要完成上帝对你的呼召。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这是一个带着使命的呼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不求在这个地方合一 uniform 全部都一样，不是。你有特殊的呼召，有些人是被呼召在职场上做福音的，有人在职场上做使徒的，有人在教会当中要做先知的，有人在教会当中是要做教导的，有人在教会当中才是专门带儿童主日学的，有些人他在教会当中是帮助人、是关怀人、是怜悯人的，有些人在教会当中很可能他就是画画的，他是写作的，还是使徒性的，到处建立教会的，就各式各样的，但都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就是在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要传扬上帝国度，福音要传出去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function。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教会的新人种追求和平。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为何以色列复国之后1948年他战争不断呢？除了历史的原因之外，还有跟以色列人犯罪有关系的。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一昧的就说，我讲一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支持以色列，对对对对，以色列好像做了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好像每一件事情都是正当的。 啊，但是我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圣经的角度来看，有一些的观念我们必须要纠正，不是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通通都是上帝喜欢的。 And I'm gonna prove it， 我要从圣经上的角度来告诉你看。那相对的，以色列人的宿敌，这个仇敌是谁？是穆斯林，穆斯林。那穆斯林他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一群很可怕的。怎么说呢？他们的可兰经，还有他们穆斯林圣训，就是他们解释可兰经的一本书上面呢，他散播对犹太人的仇恨。Now, that's a problem, big problem. 那这个怎么样改变呢？除了福音传给穆斯林之外，没有其他的方式。穆斯林事实上歧视所有的非穆斯林，特别是犹太人。你知道基督徒对回教徒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杀基督徒，不犯罪。OK， 他们认为是正当的，因为是基督徒要把他们从回教伊斯兰的这个教义当中，或者他们的信仰当中把它脱离了，他们认为这个是很严重的罪。那这个他们特别仇恨犹太人，他们特别讲到说 jihad 圣战。圣战是什么意思呢？圣战就是说，你为了 jihad 圣战呢，保证你上乐园，有70位处女陪伴你永世享福。永世就是 everlasting， 永恒啊，永恒的享乐。但是只要你发动正战的圣战的话，这是上乐园的保证。所以你就看到很多愿意自杀炸弹，人肉炸弹，那是他们发明的。为什么他们这样前仆后继的？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洗脑了。他们说我这样做的话，我是可以上天堂，而且天堂有70位处女等着我，永远享乐，喝不完的美酒。70位处女永恒在那里等你。但是呢，耶稣基督他的教训刚好相反，你这样杀人必定下地狱。所以穆斯林对我们传福音的人来讲，穆斯林他认识耶稣，他们的穆斯林可兰经上面呢，他称耶稣叫尔撒，他们承认他是先知，但是有一点，他们不认为耶稣是造物主，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耶稣的神性，但是他们 recognize 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只不过穆罕默德比他更伟大。但是在他们的经文当中呢，有特别提到对耶稣尔撒非常尊敬。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给穆斯林啊，如果我们将来有人他的 calling 是要对穆斯林传福音的话，你要特别注意，你讲尔撒讲耶稣基督他们非常尊敬的。 OK， 这也就是唯一的 common 的地方。那么在 Hamas 在1988年的宪章里面，他提到，他说你要去杀死藏在石头或者是树后面的犹太人。犹太人无论窜到哪里去， you have to kill him。 他们 Hamas 就是要歼灭犹太人为他们的宗旨目标。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在处理一个充满仇恨的一个组织，他们以消灭犹太人为他们的最高目标。 那个比非洲的吃人族还要可怕。那我们在面对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今天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三位大学校长，哈佛、MIT 跟 Penn State 到国会去作证，国会议员就问他说，你们校园里面呢已经发出了灭绝犹太人种族 genocide 这种口号已经是一阵子了，你们学校的这个态度是什么？你难道不禁止这样子的事情吗？他们说不要言论自由，他还没有行动啊，言论自由。所以这三位呢，我相信你们有注意新闻的话，他们这个 video clip 都已经拍出来了，他们就是不愿意做任何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反应。你是一个大学校长，你可以就说，哎，这个太超过了，你要禁止。他们都不愿意这样说话，而且呢，很简单的 yes and no 的问题，他拒绝回答。所以呢，昨天 Penn State 的校长自己辞职了，因为压力太大。OK， 事实上国会。
那也可以炸掉美国人，一样炸掉中国人，
是啊。
That's ridiculous。
所以任何我们教会绝对不能够接受这种种族灭绝的口号，不管是什么。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你教会的立场是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必须要做光啊！教会不能够沉默。教会不发声就表示你默认，所以在讲到教会的 responsibility 教会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对这种事情，哎，要叫发声啊。德国的牧师 潘霍尔 啊，潘霍华，这个非常有名的哈，他就是被纳粹逼迫，他说你们教会，德国教会呢，对于纳粹他要杀犹太人这件事情他们没有意见，所以犹太人被杀了600万。他说教会的责任是应该要起来的，应该要反对的。他因为反对所以他被抓了，然后呢他在德国投降之前一个礼拜被枪毙了。但是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这个本着上帝给我们的良知，今天教会应该是追求和睦，不应该是有人提出来犹太人该死，跟哈马斯一样。就是因为最近哈马斯10月7号开始攻击以色列之后，以色列 retaliation 就是反击，结果被骂，全世界媒体几乎一面倒的攻击犹太人，所以呢现在那个灭绝犹太人种族这个事情又起来了。啊，第二点会，教会的立场是什么？ I don't understand。 我现在从圣经上来看这件事情，有三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30章第三节，我们请大家打开，请大家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说的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话，耶和华如此说，惧怕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惨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擦线腰，像惨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那因为篇幅的关系啊，你们真的要看这段经文，你要从30章从第三节开始，一直读到哪里呢？
读到十七节。那其中最重要的哈是第十四节，他在讲以色列，他说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探问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你。 OK， 所以我要提的就是今天耶利米三十章很显然的就是指1948年后以色列复国，对不对？以色列复国第二天开始，阿拉伯就开始打他了，但是不客气了、啊、那在不断的攻击之下，以色列蒙神保守，没有被打下来。那么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无时无刻哈马斯会丢几个飞弹过来，总是会死一些人，但是他们呢也非常的有次序、啊、什么意思呢？他们只会攻击以色列地、啊、他不会去攻击那些旅游胜地、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呢，我们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呢，你基本上听不到枪炮声，听不到炮弹声，因为他们也知道、啊、不能去随便炸旅游胜地的，因为在炸死不少了其他什么国家的人、哦、他们只炸什么？只炸犹太人的这个村庄、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哦、所以呢他们在有一次我去以色列玩啊，那玩的过程当中我就看新闻说哦，以色列最近某个地方有爆炸还是什么，我都没听到、啊、所以他们就随时丢几颗炸弹过去。那样子的事情就是说他不断的有骚扰，他们真的是颤抖惧怕，惧怕不平啊，脸面铁青啊。他们在那边做以色列国防的人，他们整天盯着雷达，生怕又来了一颗什么飞弹，生怕从海面上飞来什么飞机。现在呢，更是恐怖啊，现在是无人机啊，还低空啊，哎，你很难找得到的。他们真的是害怕 anytime 任何的时刻炸弹就来，任何的时刻阿拉伯人搞不好身上绑了一个人肉炸弹就跑到哪个地方就砰，人家知道那样子的恐怖事情。但是他们从小就训练他们的孩子仇恨犹太人，他们以杀害犹太人为他们人生的目标，答应他们说你杀了圣战哈，70个美女在等着你啊！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面。我们面对的是以仇恨为他们教育的方针，制造这一些不把你杀死，他不达到目标不放弃。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说他们是恐怖分子。那也有人说，你们这样讲别人是恐怖分子，你好过分啊，因为他们对穆斯林不明白。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教会的立场是什么？讲第二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这边有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以色列的地图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很 specific 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是那块地是给雅各的后裔的。连这一点穆斯林都知道，他们也读旧约摩西五经了，他们知道那块地是以色列。那但是神早就预言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会颤抖惧怕不平安的呼声，像惨难的妇人脸面变青，这就是所谓的 Jacob's trouble。 你可能会在英文上听到说哦 Jacob's trouble， 他们认为这个雅各遭难的日子应该是末世很后以后。但是你要知道，所有在旧约当中的，你说他那日子，那个日子通常就是一段时间，不是特别那一天哦。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千万要记得，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天， 就那么一天，对不起，是一段的日子。OK， 但是神必使以色列被救出来。以色列建国1948年到现在，是谁把他救出来？猜猜看，哪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在这一次上面呢，美国总统，现在的总统拜登，他支持以色列。拜登做对了一件事情，对不对？祝福以色列啊，祝福亚伯拉罕后裔的亚伯拉罕的，那神就祝福这个国家。那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则，上帝说的话他不改变的。OK， 那我想这个预言在耶利三十章你就知道，哦，原来以色列复国之后啊，以色列那块地是不会平安的，以色列那块地是天天提心吊胆的，难怪他们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都要去当兵了，都要去什么保卫自己的国家啊，因为你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啊，他要来吞吃你啊，所以从一方面是以色列人他要维护保持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土地，对，上帝派美国来支持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上帝，所以他就一直让他们来攻击，这个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上帝在第四地带里面你看见他就使用外邦人来怎么样来管教他的选民，一直是这样子的，历史以来从来没有改变过，就上帝会兴起一个强大的敌人来管教，以至于他在等什么，上帝在等什么，上帝在等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转向神，他就要来医治他。我们在跟神之间的关系不也是这样的，我们悖逆不顺服的时候，上帝兴起一个痕迹管教一下，那我们只好回向之前回转归向上帝，来，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啊，对于国家他也是如此啊，所以他希望以色列人赶快回来。所以在我最后应用的时候，我会解释一下我们教会的立场是什么，来，我们教会的立场上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战争， 到如今还在打，已经两个月了哈。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的圣经，是在约珥书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又分取我的土地地主。那这段话约珥书三章这表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上帝呢他要审判万民，这个万民的原文呢就是非希伯来文，非希伯来文，他万民呢他要怎么样，他要在那里施行审判，约沙法谷。那约沙法谷在哪里呢？我们去过耶路撒冷，你一定上过橄榄山，对不对？你用橄榄山来俯瞰那个圆顶的那个清真寺，有没有？可以看到东门，有没有？我告诉你，那个就是约沙法谷，因为当中流过的叫做吉伦溪，有没有？他说那个约沙法谷就是将来呢，神会把那个分开来，橄榄山跟耶路撒冷之间分开来。那个地方就是上帝要审判的地方，审判什么呢？审判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 这些万民在历世历代的时候呢，是不是把以色列人分散到列国当中？所以历世历代的人，如果你是对犹太人赶尽杀绝，我们讲赶尽杀绝，就是说他们就像穆斯林，穆斯林要不要悔改？他非常需要悔改。为什么？因为穆斯林仇恨犹太人，所以害得犹太人怎么样？只好跑啊。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十字军经过的地方就要杀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敢不敢在十字军东征的路途上面呢？赶快跑啊。所以上帝审判了，他说你们这样子对我产业以色列人，我要来审判。所以弟兄姐妹，神在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你对于以色列人或者讲现在的犹太人啊，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是怜悯他，还是你要把他赶走，让他们逃亡？这个就我们所认识的上帝，他是说到怎么样，他一定做到。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们在末世的时候，特别以色列复国之后，你怎么对待以色列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啊，你说真的，在世界上的人不是太喜欢犹太人。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太厉害了，犹太人很抠的，真的很抠啊，那是骨子里面的抠啊。啊，除外他们可以赚钱啊，他们算得很精啊。犹太人的老板是你的老板的话，哎呀，那你就 God bless you。 他算钱算得很精的，那他是不会吃亏的，算得很精准的。但是呢，也有些好的犹太人啊，比较少啊，但是我碰过一个我以前的老板，他是犹太人，感谢主，他对我挺好。但是呢，一般来讲，他们犹太人很精的，非常精的。因为犹太人骨子里面有一件事情，你千万要记得，你喜欢或不喜欢，我要告诉你，犹太人打从心里是瞧不起非犹太人。OK,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is. OK, 因为他们从小都被教导，我们不能够跟吃猪肉的人在一起吃饭。了解这个意思吗？现在可能比较好一点，但是以前是非常明显的，了解吗？他们到现在还是骨子里面瞧不起外邦人。在耶路撒冷有一群人，就是所谓的正统，所谓正统犹太人，你一个外邦人跑去跟他问路，他连正眼都不瞧你的。你有没有经过这样子的例子？他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但是你从基督的爱，你要不要去爱他？你要不要把福音传给他？是，还是要。所以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目的，给我们的使命。但是你必须要了解犹太人啊，你要了解他，知彼知己，百战百胜。OK, 但是呢，在将来上帝会审判你怎么对待我的产业以色列。那弟兄姐妹，犹太人是世界上最难信耶稣，他比穆斯林还难呢、啊。所以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忍耐，求神给我们耐心，好不好？第二点，分割以色列的地图。任何人提出来你要把以色列的土地分割，上帝一定审判。OK, guarantee, 这个上帝是非常非常在意，因为那块地是上帝给以色列的。你可以说，哎呀，那个好几千年前，哦，对，对不起，对上帝来讲，那几千年前就好像昨天一样。 上帝说这块地就是给亚伯拉罕后裔的，而且后来还讲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雅各那个支派的十二个支派的，任何人想要去分割必定被审判。这件事情从老布希总统的时候开始，老布希是第一个提出来分割土地换和平，因为老布希那个时候呢也面对一个很重要很现实的问题，阿拉伯国家有什么东西美国非得要
石油
嘛，那你在对这个以色列，那以色列你割块土地吗？哎呀这些人我就好做生意嘛。哎，我们从一个比较 business 的角度来看，这样换取和平啊，那个油就继续的来卖给美国，那不是很好吗？所以他也有一些政治上的现实，政治上的利益呢，他必须要让逼迫以色列割让土地。哎，以色列真的考虑了割让土地换取和平，那是个 idea 啊！你看，就从老布希开始，美国每一次要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美国就遭殃。屡试不爽，特别在1997年的阿拉法特逃到美国来，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阿拉法特来一个月有两天39个 tornado 横扫六州，在中西部阿拉法特走的那一天全部不见了，人家那是 act of Allah， 那是上帝的奇妙作为。那段期间我们克林顿总统大声斥责以色列不肯割让土地啊，两天39个台风30个 tornado 造成很多的损失啊，有一个城市我还记得叫 Joplin 被那个 tornado 这样全城毁掉了。同一年1997年克林顿有一个很大的丑闻就爆发出来了，大家还记得吗？叫卢文斯基，有没有？就是那一年啊，就上帝呢你跟上帝作对，那上帝就让你好看，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就看到说哦，原来上帝的话不要轻忽，了解吗？我们对上帝要敬畏啊，上帝就审判这两件事情，你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你怎么样对待我给以色列的这块土地，你的态度是什么？好，我们今天从一个外邦人的教会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因为别人会问你啊，可能会给你压力啊，说哦，你应该这个支持这个反对犹太人啊，呀，然后因为犹太人他们很多现在新闻报道啊，都是一面倒啊，就支持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好可怜啊，以色列人那样屠杀这个平民老百姓，你们以色列是刽子手啊，那你要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我们再看第三段圣经，第三段圣经是新约的，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2:14，我特别把它划线，它有不同的那个颜色。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也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预生很好，那我们从保罗他的以弗所书里面他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使我们和睦，什么和睦？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那这个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圣殿里面，它有一道墙，这道墙上面写了一个字，写了几句话，凡越过这道墙的， 外邦人必被处死。OK， 就是在他的圣殿外面，有就有道墙，所以你看外邦人有外邦人院，他只能在那个地方，你越过这道墙，死刑，了解吗？所以呢，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去的，外邦人不行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到耶路撒冷的哭墙？去过了举手。哭墙，请放下，我们就几个人。我们进去哭墙的时候，它外面有一个绳子，他要求你要戴一个小帽，你知道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是我的遮盖，了解吗？也就是说你不戴这个，他不让你进去的，什么意思呢？他要你 identify， 暂时承认一下你是跟他们一样的，因为他们犹太人一定会戴一个小帽帽，是吧？耶和华是我的遮盖，你不戴他不让你进去。姐妹他又没有这个规定，男的一定要戴，我戴了才进去，反正就是要哭墙了，了解吗？那个就是以前啊，外邦人到此为止，意义是在这里，听懂了没有？就是说，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废掉这个冤头，没有了，所以外邦人也可以进来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种。包括犹太人教会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在外邦人当中，包括穆斯林，哎，包括阿拉伯人，包括阿拉伯人，因为他们也是被挡在那个墙外面 ，OK。所以呢，这个是和平了，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个十字架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我在这边讲说，教会的新人种，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包括了阿拉伯人。现在阿拉伯人、犹太人、外邦人的冤仇已经被十字架取消，而在基督里面合一。与神和好，听懂了没？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教会如果有人问你，哎，你对哈马斯以色列的战争，你的立场是什么？我希望你跟我一样，他们两边都需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Amen， 了解我的意思。你不要去选边了，你选了边你就麻烦了。我选上帝那一边，了解吗？如果有人问你，要你表明态度，你就说他们都需要啊，因为以色列有犯罪，我待会会讲啊。但是呢，伊斯兰教他们里面的仇恨必须要放下来 ，Amen。他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能灭掉冤仇。我们才可能合一，我们才可能和平啊！所以我们教会说，我们新人种，我们是追求和平的。怎么样追求和平？他们必须要接受福音。犹太人需不需要福音？需要。阿拉伯人需不需要福音？更需要，都需要。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一个灭族种族的，那个灭犹太人。那将来以后，如果犹太人发出啊灭阿拉伯人，那你同样也不能接受，了解吗？了解吗？我们不能够灭他，我们要用福音转化他们，阿门。所以他们都需要福音，阿门。所以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要看，就是说，哎，我们教会对这样的事情，他们都需要福音的。当1900年义和团呢，把很多从欧美来的宣教士杀死的时候，
你说欧美的宣教士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你猜猜看。
继续来啊，中国需要福音啊，大家了解吗？我们对福音的态度是什么？教会的新人种，就算有人用性命要挟，你还是要去传福音啊，因为他必须要规划，他们这一代规划不了，我规划他下一代。就像他们现在很多魔鬼撒旦的参与在摧毁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用福音来怎么样，来与之抗衡，来教育他们下一代啊。他们的牧师灵，感谢主啊，他让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太好，所以有牧师灵跑来美国的，我告诉你那是我们的机会啊，了解吗？还有难民的身份也好，不管怎么样，逃难来的，那就是我们的机会，要感化他们，要拯救他那一代，这是我们的使命啊。所以我们也不要陷入到那种哈马斯以色列打仗那样的，你看这个现象，你要看深一点，他们都需要福音，以色列犹太人还要悔改，他太骄傲了，他瞧不起外邦人，他们在他的国家做了一些很坏的事情，我待会会再讲。我看了应用第五点，哈马斯攻击以来，全世界掀起了反犹太人的情绪。那我刚刚讲了哈佛 MIT 宾大就在前几天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这边到其实也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我的一些的反应。那么他掀起了灭绝犹太人的口号，大学校长不禁止，我们教会绝对不能够接受种族灭绝的口号。 Amen。 就像我们当时几年前这个 BLM Black Lives Matter，我们也没办法接受，我们接受的是 All Life Matters， 所有的生命都是重要的。我们不能够说，哎，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不行。当初英国人用洋枪大炮攻打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公园里面是华人跟狗不能进去的。哎，你现在看起来，哇，你觉得？有的是这样子来政治跟瞧不起你跟我，但也有一些基督徒凭着爱心知道来这边传福音会受到华人的抵挡，还是来，甚至抛弃了性命他还是继续来，这就是福音的动力啊！他们来就是要改变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犹太人，面对回教的时候，你要想想看，我们过去中国也好，台湾也好，有多少宣教士在那里洒了他们的热血，他们现在会改变你的下一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外表的表现，你支持哪一边？虽然不是我支持哪一边，我支持上帝的福音策略，我支持上帝，两边都需要悔改，两边都需要福音，他们才会有真正的和平。也许我们现在拯救他的下一代，下一代可能就有一些埃及的总统、约旦的总统，他知道福音，我告诉你，那个就是很大的事情了。只要约旦的国王信耶稣，只要埃及的总统信耶稣，我告诉你，这个整个的阿拉伯世界就会改变了。要看到的是这个，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是一个福音的机会，不是在讨论战争残酷与否。现在也许是上帝的手就在里面，上帝就是要让这个战争发生，上帝就是要借着以色列把哈马斯消灭。你跟我只能站在旁边说愿上帝的旨意成就，了解吗？所以 如果有人在问你，哦，愿上帝的旨意成就，我站在上帝面前，愿上帝的旨意成就，了解吗？你要看到的是这个，你是新人，你要看到上帝在做的事情。教会绝对不能够接受灭种族灭绝的口号，我们要去救人，不是要去灭什么人，了解吗？这是我们对于基督信仰一个很真实的看见。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哎呀，报纸这样报道，那样子报道，他是故意引导你去看说，哦，以色列好可恶哦，杀平民老百姓，连医院都不放过。你看着会不会血脉分赃，你们以色列人干这种事情？会不会？会啊，现在的网络消息啊，很多假消息啊。你要看圣经怎么说。OK， 教会的立场是什么 ？A， 以色列建国以来不断的被攻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犹太人罪孽很重，神不得不刑罚。所以我们呼求以色列人民要悔改得罪神的地方，哪些地方？第一个，性犯罪，特拉维，特拉维夫，是全世界同性恋的中心。以色列娼妓合法化，因为娼妓合法化，所以他们人口贩卖的情况很严重。以色列当局呢，也不会去什么去管制，因为是合法的。犹太人打从心里瞧不起外邦人，所以从他们的理念当中，外国人跑到我们这边当妓女 ，It's OK。了解我他们的逻辑啊，不是我的逻辑，是他们的逻辑。所以你在那边看到的，就是在这一方面，他们是得罪上帝。这就是我们认识的以色列。不要说以色列人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no， 不是的，他们需要悔改。另外一方面，阿拉伯人穆斯林也需不需要悔改？这个比较难，从小就被教育了，他们把仇恨当作是他们的每天吃的东西，但是耶稣基督的教训刚好相违。这是他们自己有穆斯林没有办法理解。如果说他们都是信阿拉真神，怎么这个先知讲的跟穆罕默德讲的不一样？了解了，耶稣基督是以爱来争，他们是以仇恨武力来争，基本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所以两方面都需要悔改，两方面都需要接受福音。 B，以色列的地图不能够被分割，否则神发怒审判。我这边讲到1997年阿拉法特访问美国，克林顿斥责以色列不肯割让土地，美国在两天之内39起龙卷风横扫六州。第二个就是克林顿丑闻1997年，啊，这件事情你就看见了，美国要以色列割让土地的时候，Something happened。 然后不要不认识上帝，我们的上帝就是说到这个对吧，你要分割土地，他就来分割美国。事实上这件事情呢，有很多的代表者一直在祷告美国可能会发生内战，他们一直在祷告祈求让这个国家能够不要变成那个样子。因为美国一直主导要去分割以色列土地，神透过一个先知讲，就是那个最近非常有名的叫 Chris Reed， 他说美国你小心，我看到分割一半。所以神的话特别小心，谁要去分割以色列的土地，神必定刑罚。同样 哈马斯跟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想要分割以色列土地的弟兄姐妹，他们也会遭受到上帝的审判，了解吗？所以教会的立场是什么？以色列的土地是上帝给以色列的。OK， 你必须要讲说我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他们之间的战争。我赞成上帝说这块土地是给以色列人的。That's it， 了解吗 ？OK。因为我的立场，我没有立场，上帝说什么这是我的立场。阿们。 OK， 好，第三个 C， 我对于哈以的战争，我们的立场是愿神的旨意成就，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战争是残酷的，但是因为神的介入，我们站在神那一边，为双边的人民祈祷，同意吗？来讲哈，这就是我觉得我们教会应当有的立场。最后一点，我们积极的对阿拉伯人传福音，因为他们非常需要福音。所以犹太人也是如此，因为基督已经废掉冤仇，是唯一世界和平的方式。因为上帝呼召每一个人悔改信主，他不愿意一人成人。Amen。 这弟兄姐妹，在今天中文教会27周年，对不起啊，今天会有一个比较沉重的这个信息，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不要忘记了，这世界上有很多人还不认识主，心里面满有仇恨愤怒，但他们需要耶稣，需要耶稣。因为耶稣他的意思，他废掉冤仇，他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罪，所有的仇恨，耶稣替我们承担了。你如果恨以色列人，看看耶稣的十字架吧。你如果恨阿拉伯人 Hamas，看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因为冤仇灭掉，我们都与神和好，只是他现在不知道，他需要福音。这就是我们家庭的立场。做个祷告。其实我们谢谢你，因为在这个现今被谬世代，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事情，也常常搅扰了我们，也搅扰了我们朋友，我们的家庭成员当中对于事情的看法往往会有两极化，往往会被现在的媒体所引导。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 refocus， 重新的回到圣经的话，然后我们知道上帝对于这一些事情他的看法是什么，他的引导是什么。但求主也让我们重新回转，也许我们想左想右，但是重新的归回到上帝给我们的道路。因为他们犹太人以及阿拉伯穆斯林们，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在基督里面成就和平，两下归为合一。因为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让我们真的走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面，让我们教会这个新人走，我们是追求和平，追求福音，我们不喜欢战争的残酷，但我们也知道上帝有审判，上帝的介入，我们就为双边的人民祈祷，愿福音早日临到他们，愿他们共同得到福音的好处。主啊，你兴起他们下一代，让他们的下一代改变，他们的下一代要看见唯有耶稣基督是真光，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成就和平。谢谢主。 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